尊是王普叫赵匡胤去捉拿刘承佑，赵匡胤带领兵将冲过疆场，杀到汉军队前。刘承佑手下的卫士急忙上前迎战，两下打了交手，只听人喊马嘶，兵人叮当的撞击声，这一场的恶战只杀得天昏地暗，日无光辉。奸臣苏凤吉正和史彦超交手，忽听身后杀声四起，偷眼一看，啊，赵匡胤领兵杀到他的队前，当时吓跑了三魂，惊走了六魄，稍一失神，手中大刀啪啪一声被史彦超磕飞了。苏凤吉见势不妙，拨马要跑，史彦超两脚顶凳，马往前窜，追上苏凤吉，改了个马头，相接马尾，挂上大枪，一派针，砰，抓住老贼的叛甲孙涛，往怀里轻轻的一带，是走马活擒。随后交给军卒，绳捆索绑。苏凤仪被活捉，吓坏他的儿子苏林，刚想要过去解救，哪知道郑子明的冰铁大枪搂头盖顶砸下来，苏林想躲来不及了，当场被灭。苏凤听见不是动静，扭头要看着他哥哥。这阵哪是走神的时候啊，就在这阵，张光远手中的亮银枪到了，一个玉带缠腰，啪一声把苏豹打落马下。郭威的军卒把他摁住，也给捆上了。苏凤仪和苏豹被擒，苏林一死，正在交手的汉将是吓得六神无主，手忙脚乱，被那失守信、曹斌等人一阵的砍杀，是死的死，伤的伤。元帅郭威看见自己的战将打了胜仗，心中欢喜的马上传令，哎，弟兄们冲过去活捉刘承佑，为史平章报仇，杀呀。说完身先士卒杀奔敌营，手下人见主将带头，这是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。此时吹震鼓响，惊天动地，喊杀声响彻半空，只杀得汉军呐、抱头鼠窜。真是那句话，兵败如山倒，现在谁传令也不好使，哗的一下退去。刘承佑没见过这么大阵势，兵往这一带他都吓糊涂了，哎呀呀，众位亲家速回皇城啊，一学战马他先跑了。文武全权还就看这句话呢，他这话刚一出口，来个爹子妈嫁人，是个人雇个人。武将走了，可怜那些文官和年老铁弱者，吓得腿肚子杠硬，走一耳战，光在那嘚嘚嘚嘚嘚嘚打哆嗦的，不知道怎么好了。光着兵将一过来，这些人是死的死，降的降。郭威二次传令，叫张光远、罗彦熙、赵匡胤等人领兵分别去占各个城门，众人领兵走了。再说昏君刘承佑救了封丘门，回头一瞧，保下的只剩一半了。他们刚进去，带兵也退到城下，全集中在城门洞。门窄人多，把城门洞挤得水泄不通，成了人疙瘩，谁也进不去。闪开闪开闪开，我要进去。哎呀，我不进去，你们踩我的。哎呀，我的脚啊，哎呀，我的脚，哎呀，你碰着了。人喊马嘶，哭爹喊娘，互相残杀，都查到这儿。就在这阵，郭威的大队人马赶到城下，是连砍带杀，嘁了咔嚓，是杀的汉军势不如山，血水成河。后汉的几万兵是死伤大半啊。郭威的兵将马上把城门洞斩扫干净，大的人马拥到城里。就在这同时，赵匡胤已冲到总市门，郑子明、柴荣杀到万寿门，张光远、罗彦熙杀进酸枣门，各个城门都打开了，是同进玄武门，把住汴梁的皇城。这阵城中的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，买卖上了炸板，路上断去行人。刘承佑和武将进了城，奔了皇宫，心想皇宫还有能征惯战的卫队，可以借着宫墙为屏障，和郭威决一死战，等外地援兵赶到，就可以保住朕的性命。等他们来到玄武门前，摆出坐骑，
抬头一看，
啊，吓坏了，原来郭威的兵将先到了，把宫门堵了个水泄不通，风雨不透，吓得刘承佑领人扭头奔西华门。等来到切近，抬头一看，西华门也被人占了，又掉头往回跑，没走几步，就听身后马蹄声急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！啊，一昏君还不伏榜，等待何时？按时验康在此。哎呀，众位亲家，保家呀！保家的卫士和将官硬着头皮去战石彦超，刘承佑催马奔旁边的小道跑下去，他也不管那些人死活呀，他逃跑了，跑出很远了，回头瞧一瞧，身旁还剩三个保家的，一个叫郭允明，另一个叫聂文进，还有个叫后矿藏，快成了光杆皇上了。刘承佑连累带下，弄得浑身是汗，龙袍都湿透了。渐渐的喊杀声音稍微小点了，带出了坐骑。亲家，如今皇宫被炸，寡人何处安身？查酒使郭允明来到近前答话：“万岁，前面有座庙，可到那里避难，等各位大人赶到，再重整旗鼓，杀回宫院。”哎，也好吧。说完，推马来到庙前，甩镫驾马。郭允明接过缰绳，刘承佑抬头一看，庙门的上方挂块黑字金字的大匾，上书“白云禅寺”。平时这座庙宇香火鼎盛，和尚也不少，因为打仗，庙里的和尚啊全跑了，空了。刘承佑进了庙门，郭允明把马牵进来，拴在院里，庙门又插上。刘承佑来到了大殿，跪在了佛前祷告：“天地神佛有灵有验，如能保寡人平安无事回到皇宫，朕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呐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外边人声嘈杂，马蹄声急，哗哗哗哗哗哗！哎，师傅在这，在庙里呢，大概是进去，走！啊，天哪，这可该当如何？如今郭威打开了殿梁，国破家亡，朕死不足为喜，可叹刘氏的宗庙跑不住，我父正下的江山落入郭贼之手，到地府有何脸面见刘氏的列祖列宗？抛下皇娘无依无靠啊！都怪我听了苏凤吉之言，害得江山破碎，身陷绝境啊！说罢放声大哭。他想死舍不得，不死又没活路，正在这难过。查酒使郭允明跪在刘承佑的身后，暗暗的打算他：京都已破，汉朝算完了，我怎么办呢？不如另宅新主，投靠郭威。哎呀，要是没有功劳，怕人家不收。事到如今，我怎么能立功呢？哎，有了，不如杀死刘承佑，弄个一官半职的。这小子打定主意，寻找机会。就在这时，庙门被人慌的一声就推开了。聂文进、后矿赞连忙出殿去迎敌。郭允明以为是郭威到了呢，他认为时机已到，所以苍啷啷抽出腰刀，攒足力气，照定刘承佑的后心，猛地就刺去了。就听着，刘承佑大叫一声，扑通摔倒。郭允明用脚蹬着尸体，抽出腰刀，把血迹在刘承佑的身上擦了又擦，然后刀环鞘内，洋洋得意：“这可是奇功一件，走报功去。”这小子转身出殿，想报功，怎么抬头一看，啊，吓得胆裂魂飞。从外边闯进来的不是郭威的人， 是刘成佑的亲兵卫队保驾的官员十多个，这些人呢是找刘成佑的，推开了庙门，正碰见后矿藏，然后领他们奔大殿。郭允宁看罢，脸上汗刷就下来了，连连的后退，颜色苍白。后矿藏在前呢，往一掌声，看见刘成佑被杀，啊，主公子，这怎么回事？郭允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好啊，你刺杀天子，反贼，胆敢杀主丘中，
来，把他恶人剁了，
剁剁！
十几个人，嘡啷嘡啷，各亮兵器，是步步相逼。郭允宁吓得一脸无人色，一步一步的退到殿里。天哪，难道我这得遭报应啊？这么快？现在他后悔了，良心不正，害人如害己，富贵荣华没换来，倒要以命偿命。哎呀，看来我不该杀主求荣，要是落到这些人手更遭罪了，不如自尽，落个囫囵尸首啊！这是我自作自受。这小子二次拉出腰刀横在脖子上，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双手一使劲，咔嚓，自尽身亡。死尸翻倒，这伙人来到了近前，各举兵刃是一阵的乱剁，然后给拉到一边去。后方再说，主公驾崩，咱们怎么办呢？有人出主意，汉室已灭，干脆投降吧。
对，投降吧。
就在这阵，石彦超曹兵带人赶到，后方干等人扔兵刃投降。石彦超叫当兵的找来两领席子，把刘成佑的尸体盖上，然后押着后匡旦等人回皇城。来到城里一打听，方知道后汉大将金台御史潘仁美和武成团练使韩通归降，已经把郭威让到八宝金殿。史彦超和曹兵来到金殿上前交令，郭威大喜，在功劳簿上给他们记上头功，又派人去捉拿苏凤吉的女儿苏皇后。这时春宫的太监报丧，苏娘娘上吊自尽，郭威传令先把她承殓起来，和刘成佑随葬在王陵，把奸臣苏凤吉、苏豹和李烨押到史弘照的坟前，开刀问斩，报仇雪恨，把他们的家眷赶出京城。随后军事王普、史彦超等人拥护郭威称帝，郭威因势利导，请出李三娘，说明改朝换代乃是天经民意，众将的心愿不可违抗。李三娘见满朝皆是郭威的心腹，大局已定，难以挽回，含泪荡剑心辱。改选良辰吉日，郭威继位，国号后周，改元管顺，封李三娘为圣昭太后，搬出养老宫，封柴姨娘为皇后，收柴荣为义子，封为晋王，东宫守缺殿下，然后大封群臣。王普被封为昌玉侯，王俊为邺都节度使，曹彬、石彦超等人结为总兵，赵匡胤为飞龙将军，郑子明为飞虎将军，张丰远为护国将军，罗彦熙为保国将军，天下大赦，普天同庆，汉朝老臣全部录用，把柴姨娘接进国都，赵匡胤把父母从洛阳接进京城，又回到双龙县。转眼三年过去了，郭威当了皇帝，心里不痛快，有两件事成了他的心病。一个是为高平关的高兴州，自从郭威建立周朝，各路藩镇纷纷纳表称臣，唯有高平关的高兴州不降，还插着后汉大旗。郭威降诏书用高官厚禄要收降他，高兴州是死也不降。再一个心病就是在赵匡胤身上，现在文武群臣一提起赵匡胤三个字是有口皆碑，尤其是华州之战，赵匡胤放走了高兴州，郭威是记恨在心。近来呢他身体还不爽，常常是彻夜不眠，熬上火了，眼睛发干发痒， 今晚上早早就在御书房倒下了，因为眼睛疼加上睡前胡思乱想，就做了个梦，梦见赵匡胤左手拿弓右手拿剑闯到书房，奔郭威的左眼睛啪就射了一箭，郭威大笑一声滚到床下，身旁的太监连忙把他扶起来问主上你怎么了，郭威就把梦中事一说，哎呦这可了不得了，皇上做梦了，快请钦天监给他圆梦。古代的皇上啊，要想征服民心，以迷信的办法骗人，说自己是真龙天子上房的素心下界，谁敢反抗老天爷都不饶，得天打五雷轰，以此来糊弄人，又专门预备一伙人帮着敲边鼓吹喇叭圆梦算卦测字的大臣，所以别说是做个梦啊，出门闪了脚脖子，迎面看见个老婆，出了宫都得算一算查一查怎么回事，是吉是凶，做这么个噩梦那得找大臣圆梦啊，围在皇帝周围的这伙人都是熟读溜须传默诵拍马经，摸准了皇上的脉，偷偷的打听贴身太监皇上今天是喜是忧，昨晚在哪个宫，脸冲哪个睡的觉，吃多少饭，解几回手，都得问明白才敢圆梦，不然一句话说不对了脑袋就得搬家，这些人就是靠着糊弄人吃饭的，也以圆梦为名除去夷狄，是杀人不用刀啊。今天晚上来圆梦的钦天监叫白化一，他是苏凤吉的门生，后汉大臣投降过来被请至内宫，郭威就把梦境由头至尾一说，白化一暗暗的盘算，哎呀这可是机会，我何不借郭威之手除掉赵匡胤，也好替我的老恩师苏凤吉报仇。想着这说，万岁，但不知那赵匡胤伤您哪个龙目呢？哦，是我的左眼睛，微臣看看。说完扒开眼皮给看看，哎呀不好，万岁您的眼睛红肿伤得不轻啊，看东西可清晰，模糊不清，唉，这个梦啊不用圆，是明摆着呢。哦，明摆着什么？这是刺王杀驾的，因为您洪府七天才只伤一目，往下沉就不用说了，您自然明白。不过赵将军乃是太子晋王的好友，还得看在晋王的面上饶他这一次。这小子倒真的说呢，郭威本来就记住赵匡胤，这一来就更信以为真，下半夜也没睡觉，眼睛肿得更厉害，次日上朝文武山呼已毕，两相战令，郭威是满脸怒气往下传旨，来啊把这红脸贼赵匡胤绑上，去斩首斩。金瓜武士在西班中拉出赵匡胤生捆索绑，赵匡胤吓得脸色都变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哎呀万岁冤枉，文武也全愣了，赵匡胤犯什么罪呢？可是谁也不敢说，晋王柴荣躬身施礼，皇父儿臣斗胆问一句，赵将军身犯何罪要置他于死地呢？哦，皇儿你有所不知，他有刺王杀驾之罪。哦，在何处谋杀父王？昨夜三更在御书房，赵匡胤夜入皇宫射我一箭，多亏射到眼睛上，要射到咽喉寡人性命休矣。这哎呀父王这就不对了，赵匡胤昨夜住在我的府里，他怎么能进宫呢？哎，就是他，为父看得很清楚，恕儿直言，是不是梦中之事呢？嗨，虽然是南柯一梦，可我的左眼睛红肿看物不清，这是真的吧？ 还容搁着龙书案仔细看看，可不是吗？眼睛是红了，其实是爆发火眼。文武都明白，皇上昨天晚上做梦了，今天杀赵匡胤，个个心里不服，但是谁也不愿意挑这个头，打这个抱不平。还就是柴荣啊，跟赵匡胤近呢。王父，梦是心头想，乃虚渺的东西，怎能当真？你老住在皇宫内院，他在我的府里，怎能伤你的眼睛呢？若以梦境当真，杀了他，岂不冤枉死了？哎呀，皇儿，你说做梦是虚渺之事，你看寡人的左目红肿，难道这也是虚渺的吗？老人家，那也不能因为眼睛肿就说您的梦境是真的呀，即使真有此事，也该开恩呐。怎么，他刺王杀将，我还不应该要他的性命？父王，您请想，你老人家兴登大宝，四海未平，南唐李璟，塞北契丹，经常兴兵犯境，晋阳刘崇正在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声援给汉流亡报仇，国家正用人之时，怎能杀良将？那赵匡胤博览兵书，精通韬略，有斩将夺旗之勇，运筹决胜之谋，是咱周朝独一无二的大将，父王怎可因虚浮之事杀他呢？臣儿闻齐桓公望射钩之尺，侵蚀管仲武唐父，用之为相，独兴齐国，尚能十月以为国家，父王何以独不忘情于狂运乎？望父王开天地之恩呐。郭威一听这火了，朕与你有父子之情，那红面贼伤了我，你该与父报仇，尽其孝道，因甚为他求饶？向着外人呢？父王，不是儿向外，是为社稷着想。当初孩儿和赵匡胤投到父王帐前，忠心辅助，这次打汴梁他又立下战功，父王若以梦中之事当真把他杀了，将来天下英雄不敢来投，要都投奔他方，资助敌国，那时我们的江山不稳，悔之晚矣。说完泪如雨下。郭威看罢更生气了，心想，赵匡胤把我的眼睛射得这样，你一个眼泪疙瘩没掉啊？我要杀赵匡胤，你哭得那么痛，看现在我这个当爹的还不如那个磕头的兄弟，可见赵匡胤会笼络人心。柴荣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顶撞寡人，来呀，把他给我轰出去。是。金瓜武士拉起柴荣说，晋王千岁，请您下殿去吧。说完被赶出来了。柴荣急得在殿下掉泪，还舍不得走，看看还有没有求情的。偏巧今天王普没上朝，没人能说服皇上啊。就在这阵，文班里走出一人，正是枢密使，叫赵普。赵普可是郭威的心上人，当初救过他。只见赵普上前施礼，万岁，臣有本奏。赵爱卿有本奏来。万岁，赵匡胤不该杀。哦，难道你也像个凶手？非也。你也不信寡人做的梦？相信。他刺王杀驾不该杀，这个嘛，那你为什么替他求情？万岁，你在梦中被刺，现在眼睛红肿，尽管如此，以微臣看来也不该杀赵匡胤。古时有因梦杀死大臣者，当终须殃及己身，就是说因为偶得一梦犯了忌，杀了人，最后害了自己。前朝就是因为梦境杀人而丢失江山。哦，还有此事，但不知是哪个朝代。万岁，隋朝文帝因梦杀人，最后丢失一统华夷。郭威听了这话，眨巴眨巴眼睛，赵爱卿，隋文帝做了什么梦了？哦，隋文帝梦见十八子爬城，下边是汪洋大海，水淹京都，惊醒后请来太师于文化及给他圆梦。于文化及说，
此梦大大的不吉利，是有人的祸乱江山，推倒大隋，应及早除掉。隋文帝惊问，反叛能是谁呢？余文化帝说，十八子乃是个李字，汪洋大海，水淹京城，有个水字，就是说姓李的人名字带三点水的便是反叛。隋文帝信以为真，杀了上大夫李浑，免了唐国公李渊，革了西魏侯李密，这些人怀恨在心，纷纷举义旗反大隋。到后来十八国反大隋，江山落在唐王李渊之手，如不伤害李家，也仁德之天下，何许传流至今还是隋朝的华夷呢？郭威说，招啊，余文化帝圆的梦很准，江山真就落在姓李之手，那么当初隋文帝就该杀死李渊，斩草除根。朕今天除去赵匡胤是对的。哎，万岁，不对，那是余文化帝在害人，他想夺大隋江山又无法下手，有李氏弟兄扶助着隋文帝，故此想害死逼走，才这么圆的梦。哎，你说余文化帝害人何以为凭？万岁，隋文帝驾崩之后，其子杨广登基，还是信宠余文化帝，陷害忠良，众叛亲离，最后余文化帝下毒手掐死杨广，十八路反王没有治死杨广，却死在了奸臣之手，这不就是他用梦害人吗？这个，哎呀，赵爱卿，奸臣余文化戟他害人，朕这哪有余文化戟，他是猜测，朕是亲眼所见，不一样，寡人是非杀赵匡胤不可。来呀，把他推出去午门外开刀削手。有人把赵匡胤推到了下边，绑在了庄阙之上。此时赵匡胤心里难过，真是那句话，狡兔死走狗烹，野鸟尽保弓藏，鲁穆无恩翻脸无情啊。真巧了，就在这阵郑子明来了，这几天他闹病没上朝，今天找柴荣，他一看这边围了伙人就挤下来了，到里边一瞧可就炸了，耶，二哥，你怎么叫人绑上了？赵匡胤就把刚才的经过一说，郑子明当时就火了。什么？郭威做个梦就杀人呢？他要摔个跟头，还能把地刨了呢？这样的糊涂虫绑他干什么？二哥，咱不绑他了，干脆自立为王。大哥当皇上，你当娘娘，我当军师，老三当丞相，老四当元帅，咱们就反了吧。